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他说节目2020年的第八期，关注美国华人女性自己的故事和精神世界，她们展现着当代华人女性的风采，激励着我们和时代的进步，她们跨越国家和地域的局限，彰显着中西方文化的交融，讲述她们的故事，传递她们的力量。本期和我们分享故事的是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沈志佳，沈馆长。首先请我们沈馆长和大家打个招呼，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沈志佳，像这个刚才主持人介绍的是在华盛顿大学，我们现在这个东亚图书馆叫Tatawuchi East Asia Library， 也就是在我们东亚图书馆的名字前面冠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汉字的两个字呢就是馆内东亚图书馆。2010年在这边开始工作，本人呢是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的博士，研究的是中国历史，同时呢也有美国这个伊利诺大学图书馆性侵学的硕士。我现在在这边图书馆任这个馆长并兼任中文研究馆员。在美国呢曾经担任过科罗拉多大学和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并在那边兼任历史系的教授。在这些工作期间呢，曾在2010年、2011年任全美华人图书馆研究会的主席，并在2018年获全美华人图书馆员协会的杰出贡献奖。2016年到18年呢，任北美中文图书馆研学会的主席。2018年到2020年今年的3月份任北美东亚图书馆学会的主席。我的这个研究，自己的研究的兴趣是东亚图书馆学和中国历史，还有北美华人历史等等方面，也出了一些这个文章啊，还有编辑了一些著作。
听着我们沈馆长丰富的经历，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跟沈馆长继续了解一下。沈馆长是从2006年任职华盛顿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在将近十多年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让您记忆最深刻的一些工作重点？
当然是有了。这个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呢，是在美国名列前茅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东亚图书馆。所谓东亚图书馆，它的馆藏就是以东亚语言文字的这个馆藏为主。所谓东亚，主要是以中日韩三个国家的语言为主。要是放在这个中国，或者是就以中文为主的国家和地区来这个看的话，这就是相当于一个像他们那边的外文图书馆一样，因为我们收藏的是中日韩文而不是英文的资源。工作方面呢，这个图书馆这个是已经80多年的历史啊，有很丰厚的馆藏。当然我刚来的时候也有一些问题，就说是它的馆藏方面呢，就是有很大一部分，有八万多种书是没有编目的，就是因为这个人手不够等等的原因，所以这一块呢也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要解决。所以这个我来了，到这边来了以后呢，主要的工作呢就放在了这个图书馆的建设，一个是就是要继续加强馆藏，同时呢要把这一些积压的这个编目的这个工作呢这个解决处理掉哈。当然这一块工作呢不是这个说是因为是多少年来积压下来，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但是在过去十几年当中，12年当中吧，我们做了各种的努力，特别是在这个跟这个社区啊，还有跟这个这个基金会啊等等方面争取了一些这个资助啊。我们这个做了4个大的项目，一个是08年到12年当中做的中日文的编，然后呢是14年到16年我们拿到了这个梅隆基金会的一个赞助，跟这个加拿大的 UBC 大学的亚洲图书馆一起来做了，把我们的中文古籍上的积压做了一个这个编目。当时我们是请了北京大学姚博岳教授来这里帮我们做主持这个项目，因为要处理大量的古籍。当时呢，这个姚老师还在咱们中文电台做了一次这个节目，所以呢，这个介绍这个中国古籍方面的东西，所以可能您或者一些其他听众还有记忆。然后再一个项目呢，就是我们2019年完成的这个把韩文，我们韩文积压的这些编目，最后全部做完。这个是由当地的这个就是我们社区捐助捐款，韩国这个侨民的社区捐款来支持完成的。我们捐了他们捐了10万美元吧，然后我们把它送去这个 outsourcing， 就是叫外包出去，把它做完了。所以现在呢，剩下的就是中文了。中文的东西我们在做把古籍做完，但是除了古籍之外，我们还有20世纪的这些出版品，好多是民国时期的，是很宝贵的一些出版品，但是它的整个的状况比较破旧，比较这个难度比较大，整理和编目起来难度比较大。最近我们拿到了我们华盛顿大学本馆的一个奖项，就是 Paul Allen 的一个奖，现在奖呢给了我们将近四万五千块钱我们呢准备把这一批剩下来，最后剩下的这一批这个要做的这个编目呢送到中国去，就是跟中国的书是他们有这个外包的业到那边去把最后做完，这个大概有5000种左右。所以这个项目做完了以后，我们这10多年来我在做的这个就算大功告成了吧，就算完成了但这一个虽然我们做了10多年，可是它积压了却是几十年的积压。因为我们这个东亚图书馆在50、60年代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有钱的，那时候拿到了很多什么那个福特基金会啊、洛克菲勒基金会啊，好多基金会的奖助，但是当时呢只是雇了去买书，却忽略了编目所以呢就积压下来了很多这个馆藏后现在我们都认识到了，一个图书馆买了这个宝贵的这个资料馆藏，如果不把它编目然后给大家使用，那等于是没有这个没有用的，这个馆藏只是压在箱子里面，放在这个储藏室里面，大家是看不到用不到的。就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这个经验，现在如果我们再有这种外来的资金去买一个比较大的馆藏，我们一定会在这个拿到资金的时候写进去编目的这一笔经费，就说是能使这些新买来的资源能编目给大家使用所以这是一块工作了其他的呢，我来了以后当然这个团队的建设，比如说我们这边图书馆的这个管理所团队的建设，特别是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嘛，这个图书馆都在转型我们呢是介于传统的图书馆跟未来的图书馆的之间，也就是说我们的馆藏是一个 hybrid， 是两者就是复合的复合叫复合图书馆吧，就是 越来越多的电子资源啊，是我成为我们馆藏的一部分。但同时呢，我们又还在继续发展和这个啊购买，还有维护啊纸本的这个馆藏。是这方面对我们图书馆员和图书馆的这个员工来说，都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要求我们要培训，要学习新的知识，要这个啊、能够啊既能够维护原来的这个传统的图书馆的馆藏和服务，也会发展，还有这个接受新的这个图书馆的这个要求啊。
对。
再一个啊、再一方面来做的一个，就是我比较重点的来做的，就是我们说 community outreach， 也就是说跟社区的这个互相互动和联系。原来的大学图书馆都是象牙塔，对不对？特别是东亚图书馆，这种完全是为学术研究这个支持学术研究而存在的这样的图书馆，不屑于跟周围的这个社区啊去互动去联系。但是我来的时候，我们学校里就这个校长那时候也提出来，就是华大要证明，因为我们是公立大学嘛，要证明对这个我们自己所存在的社区的这种贡献和价值，就是不能是光是在象牙塔里面，要给回馈给社区。所以我们的这个东亚图书馆呢，是全美屈指可数的几个好的这个东亚研究的这个馆藏的中心，再加上我们西雅图啊，非常这个活跃的这个东亚的这个社区，中日韩这个侨民啊，在这边的侨民，还有这个Chinese American, Japanese American, Korean American, 他们在这都有很久的历史。所以呢，我们也就非常积极这方面的工作，全面的想就跟社区联系，然后做了很多的蛮有意思的工作。我们越做呢，越感觉到了这个甜头哈，就是跟社区这个互动，搞些文化方面的活动等等。对我们来说呢，是感觉到是我们回馈社区，同时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inspiration， 就是我们学的东西，我们能直接为这个社区的这是的服务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建立了跟社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我们又做了些项目，比如说韩国的有个讲书的项目啊，这个我们每年过这个旧历年，也就是说是春节，或者是阴历年的时候，我们也都要活动，把社区的这个大家请来 ，open to everybody， 让大家来，一边是跟我们一起来欢度春节哈，同时呢，也给大家一个机会看一看这一个图书馆，这个地方有那么多这么好的资源，希望大家能够使用这我们的图书馆。再一个是我们呢，就是也五年前了吧，也五六年前了，就开始就是启动了这个口述历史项目啊。口述历史项目这个项目是针对华人移民，就是第一代华人移民的这样一个口述历史项目。华人的移民是非常，第一代移民是非常他们的经历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反映了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一段历史的动荡的历史的变化都在他们的身上这个反映出来了啊。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吧，中国本身的历史上的变化对这个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对他们的影响，这些人有一些就是在那个时候或者在这一个整个的历史过程当中移民到了美国，或者到了其他国家又转展到了美国，他们都有，每个人都有着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可以跟大家来讲讲述。对，所以我们 这个做了这几年做了一些采访呢，主要是针对那些年龄比较大的，因为口述历史嘛，就是要在人能在记忆还好的身体还好的时候才能做，所以我们从年龄比较大的开始，但是就是这些人做慢慢呢，我们就是你上的是八九十岁，这一部分人大部分都是从台湾来的，这个是因为知道一点中国近代这个现代历史的人都知道，49年以后这个大陆这个基本上就对外没有开放了，对吧？中国大陆的这个移民基本上在美国就见不到，所以来这的人都是香台湾跟香港啊，台湾来的是最比较多的一些，所以我们第一批的人做基本上全是台湾的。但是现在下一步呢，就是就要扩展出去，就会所有的这个只要是第一代的移民，包括有很多会是大陆的了，因为60岁左右的人大陆来的是就是第一批从大陆60-70岁的吧，他们就是在改革开放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出来的这个。是华人哈、他们移民到美国，所以这个项目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了解这个社区，还和他们建立友谊然后这些我们通过跟社区的交往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支持，他们呢比如说捐款我们的那个边牧项目他们就是慷慨赞助我们韩国项目做完，然后中文方面的呢，他们慷慨赞助我们，把我们的图书馆的有一部分的地方，有一个地方把它这个翻修改造成了一个这个可以搞社区活动的一个场所一个 seminar room， 就是这个从原来是这个书架就是 stacks 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学习还有开会的还有搞活动的地方。自从这个地方建立以后，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popular， 好多人都来用我们搞，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场所也增加了很多社区的活动，所以这个是良性循环吧这也算是我们做的比较成功比较高兴的一块。
在和社区的互动当中，真的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这样一个过程，就相当于说是希望社区能够进行资源的利用，但是社区同时又给了图书馆很多帮助，就比如说其实就像刚刚我觉得沈馆长提到了最最开头我们这个新的图书馆的这个冠名就可以看出来塔塔乌奇。
最绝对是最成功的塔塔乌奇 Foundation Base 在西雅图是由这个塔塔乌奇夫妇建立的。塔塔乌奇夫妇呢是日本，先生是日本人，太太是美国人，他们在这里相遇相见相爱，然后结婚回到日本，然后先生在那边事业很成功，然后就建立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基金会是基金会的原则呢，就是为架起这个文化的桥梁，就是促进美国跟日本和整个亚洲的之间的了解和这个交流所以他们的这个 mission， 他这个使命他的目的这个跟我们的使命跟目的和价值观完全的吻合，因为我们是个东亚图书馆，我们虽然是在象牙塔里面是以这个研究和教学为他们服务为重心的，但是我们自认我们是文化的桥梁，我们是有这个连接美国跟亚洲的互相理解文化的交流，我们有这个使命感因为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我们的馆藏从馆藏到服务 实际上全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我们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的书，中国书、日本书这些什么，就是要把那边的文化和它的历史和它的这个习俗等等各个方面啊，经济、政治等等介绍给这个美国人。然后在这边大学当中是我们培养的这个学生，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学生，将来能够赴美国跟亚洲的这个交流和这个关系发挥作用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我们跟这个塔塔乌奇 Foundation 是一拍即合。还有一个更有这个意思的一个机缘吧，一个缘分吧，就是Mrs. 塔塔乌奇，他呢本身是一个图书馆员，他原来的工作就是图书馆的编目，做图书馆编目的。所以呢，他来到我们这里最早08年的时候到我们这来，先第一次来访问，我们就谈得非常投机，好多这个话题就很一致啊。比如说我们的面临着当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积压的编目的问题，他非常同情，他马上就能理解到这个问题必须要赶快解决，因为这些宝贵的书如果不编目的话，没有人可以去使用它们啊，所以他就非常能够理解到这些，而且呢慷慨支持。所以在过去12年当中吧，塔塔乌奇 Foundation 赞助了我们60多万，近70万的元的这个赞助，我们做项目项目。第一个是编目日语的那些书，再就是我们和日本这个大学的交流的项目，文化交流的项目，人员就图书馆员之间交流的项目。再一个呢，就是支持我们馆藏方面买一些这个非常贵而且又非常必要的一些馆藏，他们也给我们慷慨赞助。再就是支持我们这个做这个项目，我们开发了一个就是东亚这个研究方法的一个教学项目，是由我们图书馆员来操作的。以这个介绍数字学术 digital scholarship 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一个 workshop 等等吧，这些都是这些年呢塔塔乌奇 Foundation 对我们的这个大力的支持啊。今年2月4号塔塔乌奇 Foundation 决定赞助我们这个，给我们600万美元捐助给我们图书馆，让我们用来这个一部分呢是搞这个馆藏的翻修和建设，因为现在我们图书馆好多地方是比较老了，它不够适合现在这个图书馆这个和这个读者的这个新的要求，所以呢要这个我们要做一些工作，把这个图书馆叫它这个跟上时代的这个需要吧，做一些这个翻修这一份。另一个呢，另一些钱呢，就是建立一个基金，我们这个这个基金这个 endowment fund， 然后支持我们图书馆的全面发展。这样的这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一个 gift， 一个赞助为了感谢这个基金会对我们的这种慷慨赞助，我们学校呢就把我们图书馆更名为塔塔乌奇 East Asia Library， 就是把这个用塔塔乌奇 Foundation 的名字来命名。Mr. 塔塔乌奇就是先生了，他已经不在了，他已经过去。太太呢现在就是非常这个要继承这个先生的这个遗志吧，就是要不断的来这个促进美国跟亚洲的这种理解和交流，所以他是这些年做了很到处奔走吧，就是为了这个这个事业 啊，对对，我们呢觉得这些年跟这个塔塔乌奇 Foundation 还有密斯塔塔乌奇的合作是非常非常啊inspirational， 对我们是很大的这个激励啊，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有了这样好的资源，这个这600万的这个赞助哈、啊，是我们这个华盛顿图书馆说拿到的第二多的一次 gift， 就是第二大的一笔这个捐助了。第一次是在1990年的时候，是 Paul Allen 家族给了给了我们图书馆十个 million 的1000万。这个所以他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我们这是第二次，也是这个第二大的一个捐款了。所以不管怎样，我们觉得就是跟社区的，像刚才您说的，我们跟社区的这个互动啊是双向的，是这个我们回馈社区，社区不断的又支持我们。
对，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特别温暖，特别有温度。当我看到是确实是在2月4号，当时看到那篇新闻报道，就是说到整个的一个更名的过程，包括其实整个的一个合作，一两年的合作我觉得还是短暂，但是一看这个是10余年的合作，而且从刚刚沈馆长的这个历史介绍可以看出来，日本书目也是当时在最初就完成了，也是在正好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当中，也是在2008年到2012年，我看是日本是第一个完成的编目，也是在2008年的时候和塔塔乌奇整个一个 organization 有了第一次比较亲密的合作。因为我觉得这个愿景的高度切合，确实是让整个的工作的完成来说，我觉得更加愉快的。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一下馆长，在整个这个时代下，尤其是在近年来，图书馆当中最大的改革是什么？
科技发展对图书馆的影响，对整个人的生活，对我们的生活都做了非常，都起了非常大的影响，对吧？使我们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要如果是看一看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图书馆行业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因为信息革命，这个技术革命是过去多少年最主要的就是信息技术，对吧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所起的变化。然后我们的这个核心的工作恰恰就是 information， 就是信息。所以呢，要是改革，我就想说，到就是我们被迫要，如果是这样，必须要改变，必须要改变啊！就是现在哪一块呢？就是技术方面，因为这个技术的发展，就是它来的是非常凶猛的。比如说一下子来了很多很多的电子资源，对吧？这个纸本的书都已经变成电子化了，然后怎么样去适应这个电子化，怎么去这个收集保护，然后这个收藏长期存储啊，怎么去服务，怎么去disseminate， 也就是给大家去使用啊，传播这些呢完全都变了。图书馆的这个核心的业务就是收集信息，收集知识，然后呢保护知识， organize 知识，整理知识，然后传播知识，就是 disseminate 这个 information knowledge。这几块我们在几千年，大概有2000多年以来都是纸本，或者是就是它的媒体都是可触摸的，对不对？都是这个或者是纸，或者是丝绸，或者是竹子，或者是泥板，对吧？西亚的那种泥板，还等等石头、石碑等等。 只有到了二十世纪末开始哈、这个信息的爆炸，然后信息技术的发展，然后这个局面在快速的改变。这个对我们图书馆的这个挑战和要求呢，就是要适应，要跟上这个。图书馆员他们是从图书馆学院培养出来的，图书馆就是 information school 或者 library school 是培养图书馆员的这个学校啊、过去呢教的也都是传统的，现在全也是要教这个他的这个 curriculum， 他的这个课程都要做调整做转变啊、可是在图书馆里面的工作人员，像他有一大部分人是在过去的传统的图书馆学院训练出来的，所以他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在这个啊新的这个科技技术的这个信息技术的挑战下，要不断的学习，要这个克服这些学习上的困难，来适合这个新的这个图书馆的这个要求。它最大的变化是这个媒体的变化，就是它这个载体的变化。这个实际上知识还是那些知识，对吧？甚至当然，知识还是知识。我们图书馆的这个啊核心的服务啊，服务的核心仍然是这个收集知识、传播知识、整理知识、保护知识啊这些，但是它的手段完全变了。这就是图书馆所面临的很大的挑战。在一段时间内，有些人甚至怀疑是不是图书馆过时了。当然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大家不断的讨论和实践的证明，图书馆没有过时，因为图书馆的核心的这个工作仍然需要，但是它的手段变了，它的这个对图书馆员的要求也变了，特别是这个对现有的就在传统啊这个学习这个传统的这个训练的下面这个出来的这些图书馆员，这些老一代的吧，等于是他们就要 overcome 这些困难来学习新的。但是同时呢，因为图书馆的纸质本仍然在那里没有消失，所以我们还要不继续服务，继续来管理这个纸质本，这个传统的载体的这些知识。所以如果说是有什么这个改革或者巨大巨变吧，这就是我们面临的这些巨变和挑战，它这个到处都处处都有，而且每天都有，因为每天都有新的变化。对，
没错，我觉得刚刚沈馆长讲的那句话特别好，就是纵然文化的载体在变化，但是对于图书馆来说，不变的是服务的核心，传播、整理、收集文化和知识。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总结的非常非常好。刚我们一直说到编目，因为编目确实很重要，就像沈馆长为什么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着手的在我们东亚图书馆就是编目工作，因为编目工作当然是可以增加整个的一个阅读量啊，而且还有一个知识的流通性。在整个科技革命的变化下，可不可以展开一下，我们可以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对于一个编目员来说他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对于一个编目员来说，他面临的变化非常多。第一个，过去的编目规则，编目是要有规则的，因为所谓的编目就是把 catalog 把这些书拿来以后呢，把它按照一定的规则把它给信息出来，然后便于读者去检索和查找啊，这一定要有规则才行，否则的话，你说书名是什么？书上好多地方，哪个地方的名字算书名？大标题和小标题，哪一个是 就是被确定为作为书名来这个编来放在我们的这个编目系统里头。为什么这个重要呢？就是人家在找这个书的时候啊，他如果你把这个书名不规定好了，它是什么叫书名的话，那查出来东西是五花八门的了，对不对？
对，
人名、作者的名，作者有可以有很多作者，对吧？哪一个作者放在第一？查的时候是查到哪一个作者？再一个，作者的名字也很多，像中国的名字，特别是中国文人的名字，那就太多了，就是这个号啊，又是谥号啊，这个号那个号的，对吧？有很多很多名字，越有名的人名字越多，那怎么找呢？对吧？这个有笔名啊等等的，那就得有一些规定下来，把他所有的这些不同的名字都能连到他的一个名字上。这一个名字就是是，不管你知道他其中哪一个名字，你都能找到他的书、他的著作等等，就是非常简单的这一个描述者编目的这个作用了。所以这个规则现在呢就在不断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从原来我们是卡片，好多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卡片是什么，图书馆都是卡片箱，所有的东西都是放在卡片上面去查找。
编目卡
行吗？编目卡，对，编目卡，像我想主持人可能也太年轻，可能都没有用过编目卡。而且好多现在已经很少的图书馆还有编目卡，但是我们图书馆还保留，如果要想来看看的是个什么样的，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些藏文的东西那个编目上没有把握，所以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卡片全都丢掉啊，所以还留在我们的阅览室里头，有那个旧的卡片箱。就是从卡片到机器来读，这就是一个变化，要 code 变成 code 了，对吧？这个图书馆编目员要学所有的这些新的 code 等等的规则。这个啊，然后现在呢越来越网上的资源很多，我们呢原来的那些 rules 那些规则不能适合新的这个要求了，所以又要这个 rules 这些规则又要有，他们又要重新学习，从这个使用这个新的这些 code。所以这是现状，就是不断的变化，但是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呢？最终是不是还会要有编目呢？这个编目最后变得可能会面目全非了。现在可能就用 metadata 元数据，对吧？用元数据来做这个对知识的 organize 和整理，所有的这个编目，也就是说整理这些知识，把知识整理成规范了以后，好让人家查找，就是 access， 也就是获取了。最终的目的是 access， 让大家能找到这些东西。所以编目员他们面临的就是，我是简单的、非常粗的这个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们的这个工作有多少变化。
对，其实可想而知，在经历了机读的革新之后，现在是又一场大的革新，所以我觉得从细节上来讲，编目员整个是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其实从大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可以影响我觉得整个知识文化的传播。在最后呢，我想问一下馆长，对于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整个的一个文化的载体，然后一个文化的一个沟通和交流，图书馆它承载着整个的，我觉得是一个书本知识，现在我们拓宽到电子知识，在博物馆其实也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文化的载体。对于图书馆和博物馆来说，沈馆长是如何看待整个的相同和不同的？
图书馆跟博物馆实际上他们的使命呢是很相同的，也就是说是对这个知识的这个收集，对吧？好像我说的收集、整理、保护和传播但是呢他们的载体却是完全不一样了。图书馆是书， 对吧？那个博物馆是文物器物，那些他们的这个器物本身实际上也是一种媒体了，也是一种知识的载体，或者对这个文化的载体。你通过这一个器物可以看到了当时这个历史，过去的历史的这个痕迹啊，还有它的这个对于比如说这个这个技术的发展等等，它实际上同时也它本身这个器物就是一个知识的载体，它把过去的一些知识传达给今天。但是它和书完全不一样，书呢是可以比如说可以出借，这个不是器物文物是不可以出借的，它只是在博物馆里面，然后通过exhibition 把它出入博物馆的这些专业人员把它整理出来，按照课题然后展示给大家，让大家到博物馆来通过参观来观看这些器物，来了解当时了解一些文化历史的知识。图书呢就是不一样了，它是文字写到书里面，大家可以借出去，可以去学习可以来使用。所以就说是这个差别呢就是一个是文物，一个是图书。当然图书作为一个媒体，它是本身它作为媒体来说，它的意义价值不像文物那样这么大，它只是它的内容是主要的，它是要从这个在书它这个承载的这种内容是大家要这个使用的目的了啊。但是这个书呢在一定的环境或者条件下，它也可以是一种文物，就像古籍中还有其他的一些 rare book 这个善本的书，它本身呢就变成了实际就是文物了，就是它可能已经被这个翻印成这个电子版了，对吧？但是它本身作为一个物，作为一个东西，作为一个器物了，等于是存在下来，它有就有了这个文物的这个价值。通过这本书，它的纸张，它当时的印刷，它的这个使用的墨等等颜色这些呢是大家能了解到当时它存在的那个时代的一些文化，一些历史的痕迹所以这两者来说，你看啊，就是是一切连相关的但是呢又是不同的。图书馆是主要是 focus on 使用，就是读者 user 我们说是focus on 这一块然后那个博物馆呢，那些东西却是保存在那里给大家观赏和研究的，不能这个就想像图书这样随便借出去的，所以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是 focus on 器物，一个是 focus on 图书和它的内容。
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它的角度不同，分工不同，侧重不同，然后图书馆呢大家都是一个知识和文化的载体和核心，但是我觉得刚刚沈馆长说到那一点，我觉得非常正确，就是图书馆不存在这个借用这么一个角度，就不像图书，可能它的传播性可能会更广一些。在节目的最后呢，沈馆长有没有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激励着您的这么样一句话或者是一些榜样呢？
我觉得呢，在我周围的所有这些平凡而高尚的人应该都是我的榜样他们呢包括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师长朋友的同事我的邻居他们当中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平凡而高尚的人。咱们这个中国这个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哈，这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所有的人当中都有我可以学习的东西都有一些宝贵的东西，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 进步，不断的进取。像咱们这个，我毛主席说的，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虽然很简单，但是他并而且说的是给当时我们在我在中国长大的时候，这是给儿童讲的哈，像小朋友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实际上，我真正想来，所有的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年龄的人，这句话都实验，就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就是在不管在你哪一个年龄，对，都是一样。而且呢，能学的，提供我们学习的这个机会是比比皆是，就要我们自己去看到它，要学到，要去这个去学机会，来不断的这个进步吧。这个种进步不是为别人的，是为自己的。另外我还想加一句，就说是给这个，因为今后我们是这个亚洲女性，对不对？
对。
这个节目，所以我就想呢，作为我自己作为一个亚裔啊，亚女性，我也想分享一点点。我觉得我的工作啊，基本开始的，我在中国几乎没有工作啊，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在美国这边啊，可能在任何地方也可能都类似。妇女呢，成功比男人要难得多。华人华裔妇女呢，比白人和黑人妇女就更难。华人移民的妇女呢，就难上加难，因为呢，我们这个有各种带着语言啊各等方面的一些限制。我觉得我说这个难呢，并不是因为歧视，我不是在谈歧视。而是在谈我们自身的一些条件的限制，我们自身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去这个比其他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这个克服，来 overcome， 才能够取得这个同样的进步和成功。所以我这一点是我自己在这些年来的一点体会，就是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学习，要加倍的而且呢，我们要建立信心，要互相，要提高勇气。你的妇女一定要互相支持，把我们的勇气，然后追寻梦想，勤奋的努力，既好高骛远，又要脚踏实地。我觉得呢，不一定要，有些人觉得妇女要想成功，就要牺牲家庭。我觉得这不一定，这不必然，就是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说是因为我要成功，我就要牺牲家庭。我觉得这里没有这样的这个一定的联系啊。我们可以既做好贤妻良母，又可以有成功的事业。我们可以跟男人一样，男人也是一样，他可以做一个好父亲，一个好的丈夫，一个成功的人。女人也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咱们这个亚裔的妇女哈，在这个自己这个实现的道路上呢，任重道远。然后我们确实要华人妇女呢，要这个把这一点这个奋斗啊，这个作为自己的责任，然后互相鼓励，不断进取。
非常感
谢，
非常感谢沈馆长，沈馆长非常，我觉得是鼓舞人心一段发言。确实是我们要像沈馆长说的这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要让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更强。丰富的文献资料，活跃的社区活动，积极拥抱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源源不断地在为社会和学界提供着丰富的资源，尊重传统文化，结合前沿技术，又不断地和社区交流。在沈馆长的带领下，东亚图书馆继续巩固着、完善着、拓宽着这座文化桥梁。 在这里呢，我们要向沈馆长和东亚图书馆这座文化重镇致敬，在此呢，也号召听众朋友们一同支持东亚文化，支持多元文化，支持泰塔乌奇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继续听他说。